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胡塞首次用集束弹，以色列出动12架战机还击首都萨那。南韩总统李在明将会同川普会晤，聚焦安全合作同造船业合作。印美关系紧张，印度外长话贸易谈判仍然继续。俄乌喺亚联酋调解下交换146名战俘。中共将会举行93大阅兵，日方呼吁各国避免参加，审慎考虑。 ICE 话华府开学日不准入学校执法，国民兵开始武装巡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星期日24号对也门首都萨那发动空袭，来回应胡塞武装的多次导弹袭击。胡塞卫生官员表示，今次袭击造成6人死亡，86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表示，袭击的目标包括总统府附近的军事区、两座发电厂和一处燃料储存设施。以色列军方说，胡塞将这些民用基础设施用于军事目的。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今次行动出动了大约12架空军飞机，包括战机和加油机。以色列军队在4个目标投下大约35枚弹药。以色列指出，今次攻击是为了回应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攻击无人机。根据以色列军方的调查，上星期五晚由也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首次使用了集束弹弹头，导弹部分碎片击中以色列中部一户住宅，造成损毁。自从2023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胡塞武装多次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同时在红海攻击商船，声称话是声援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多次空袭胡塞控制区，星期日的行动是近一年半以来第15次攻击。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一25号在华盛顿和川普总统举行峰会，预计安全合作将会是两国首脑讨论的主要议题，包括中共威胁、北韩核武计划以及首尔对驻韩美军的财务贡献。目前有28500名美军驻扎在南韩。上星期五22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见了南韩外交部长赵显。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双方讨论了以前瞻性议程为中心推动的美韩联盟方式，该议程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阻吓力，增加我们共同的责任分担，帮助振兴美国制造业，同时恢复我们贸易中的公平和对等性。李在明和川普的首次峰会协助美国振兴造船是一大卖点，造船实力无疑是李在明此行最大的谈判筹码，就连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的口号都已经准备好。美国贸易代表处资料显示，美国2024年对南韩的货物贸易逆差达到660亿美元，咁令到造船成为双方贸易平衡和合作的重要契机。南韩政府官员甚至将计划改名为令美国造船再次伟大。即使关税问题和印度购买俄罗斯原油的问题促使印美两国关系紧张，但是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星期六23号表示，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仍然继续，咁凸显两国都寻求打破目前的僵局。 川普总统在8月6号发出行政令，宣布对印度的关税再增加 25%。 原因是印度入口俄罗斯石油，新增的关税将会在8月27号生效，令到印度输往美国产品的总关税升到 50%， 令印美关系陷入紧张。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原定8月25号至29号访问新德里，但是该访问已经被取消，进一步削减美国降低或者推迟加征印度关税的希望。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上星期六在新德里举行的活动说，印美谈判仍然继续，两国关系并未破裂。印度商业及工业部长戈雅尔上星期五22号表示，印度正以非常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展望对待与美国的贸易关系。俄罗斯和乌克兰确认在亚联酋的调解底下，俄乌星期日24号各自交换了146名战俘。俄罗斯国防部在 Telegram 说，8月24号146名俄罗斯军人由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146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战俘被移交给乌克兰。国防部还说，所有获释的俄罗斯战俘目前都在白罗斯接受心理和医疗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宣布交换行动已经完成，但是就没有透露交换的数字。他发表了返回乌克兰士兵的相片，他表示大多数人自从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一直就被囚禁，其中包括一名在俄罗斯入侵一个月之后被俘虏的记者。泽连斯基感谢亚联酋在监督战俘交换的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在 Telegram 发表声明说，星期日获释的乌克兰人当中包括希纽克和卡纽什两名乌克兰记者。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对他们的获释表示欢迎，这两名记者因为从事新闻工作而成为攻击目标。中共9月3号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中方已经将系列活动的主题定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意图将抗战成就归于共产党。据共同社星期日引述多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说，日本政府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呼吁欧洲和亚洲国家避免参加该活动，目的是防止中共主导的历史认识在国际社会扩大传播。在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之前，上合组织峰会将会在8月31号至9月1号在天津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将会在参加峰会之后前往北京出席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而日本方面就已经透过驻外使馆向各国讲明，指出中共今次活动反日色彩浓厚，过度聚焦于历史，呼吁各国对参加该活动审慎考虑。今年7月25号上映的中国电影《南京照相馆》以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电影内容大肆渲染日军的残酷行为，鼓吹仇恨，令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李昂斯近日向 NBC 新闻表示，华盛顿 DC 公立学校星期一25号开学当日， ICE 人员预计不会出现在学校，但是他指出未来 ICE 人员可能会需要到学校了解情况，其中一种情况可能是对学生进行安全和健康检查。他特别强调，只有在紧急的情况下，包括发生暴力事件， ICE 探员才会到学校执法。国土安全部 DHS 发言人麦克劳林曾经表示，川普总统正在兑现他对美国人民的承诺，逮捕和递解非法犯罪的外国人，令美国变得安全。
恒大正式退市，房地产危机正急剧扩大，高校烂尾，大连科技学院雷翻全网。 房地产跨界教育圈钱三部曲，高考大跃进落潮，教师学生何去何从？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2025年8月25日，恒大正式退市，港交所交易大厅的电子屏将升灭恒大的代码03333。火星宏观账号话，这个不单止是恒大的丧钟，这个是大陆房企高负债、高杠杆发展模式的穷途末路，更是以拆房卖地为核心的地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标志。这个周末深陷危机数年的房地产再次噩耗连连，碧桂园预警上半年亏损扩大到215亿元，房屋交易量同比腰斩。星期五碧桂园发布公告后，其股价收在0.48港元，比其2021年的高峰期11.44港元的股价下跌了 95.8%。 不知道有多少碧桂园的股民喊晕了在厕所。还有中共国资控股的华南城遭香港法院清算，负债达609亿港元，深地铁向万科注入了1000亿资金，亦未能够止住万科销售和利润的继续下滑。当房地产业三年间交付力急速下滑3/4，成为中国房地产下行周期房企艰难度日的缩影。作者说，交付力急速下滑是大陆房企风险急剧扩大的催化剂。中共中央亦非常清楚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家庭债务、人均住房面积、城市可拆迁的老破小、城镇化率都同20年前、30年前完全不一样。房地产市场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实际上已经透支了中国家庭未来最少20年。家庭债务空间、市场需求空间，防止房价急跌，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态势。房价跌出了个窟窿已经是大势所趋，稳定态势就是一步一步地跌。只要不是急跌，他们现任的这些官员就可以烧高香的了。但是危机不会就这样偃旗息鼓，房地产带崩的不只是地产产业链和家庭财富，还有房地产开发商助推下形成的高考大跃进。就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房地产危机持续近5年之际，烂尾楼遍地之后，新一轮烂尾潮悄然登场。这一次的烂尾大学潮，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中国大陆家长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中国大陆北方城市大连一所民办高校爆雷的事件上。大连科技学院被爆全员停发工资，开学面临停摆，学校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5亿元的消息引发全网关注。网上传出的一份落款为大连科技学院工会委员会的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信件讲学校各类相关账户被大连市中级法院冻结，致使7月工资未能如期发放。根据天眼查信息显示，大连科技学院共有2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了2.3亿元，共有35条历史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35亿元。大陆独特新闻记者以家长身份致电大连科技学院求证此事，学院办工作人员证实网传的致全体教职员工一封信内容属实，但表示现在学校已经在解决这个问题，政府不可能让学校停止运行，我们老师马上都上班了，上没上班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在学校资金链断裂的时候仍不忘催缴学费。一位该校新生告诉独特新闻记者，我收到录取通知书里边要求10日内交齐学费。根据公开资料，大连科技学院是一所理工类民办高校，由大连 铁道学院和大连阳光世纪教育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办的。有网友说，继南美留置后又出现了南美大学，钱交了，录取通知亦都收到，结果学校没有老师了，以后上大学就要小心翼翼，免得中雷。这个提醒非常值得关注。报大学成了开盲盒，今日我就不想讲这个单一的故事，只是想借这件事来挖一挖中共打开了高校教育大跃进的闸门，放出了房地产资本是怎样令到教育跟住房地产透支中国家庭，而现在房地产企业玩的高考游戏又是怎样跟住房地产崩塌的呢？中共开启高考大跃进已经几十年，但是由房地产资本为主力的这一轮高考大跃进要追溯到2015-2016年。根据界面新闻等媒体，2015年后民办高校和 K12 幼儿园到高中教育机构爆发式增长，房地产企业参与比例约占民办教育投资的 20%-30%。虽然没有官方精确统计，但从行业报告和案例分析来看，至少有几十家大型房地产集团涉足，涵盖幼稚园、中小学到高等教育，估计2015-2025年间房地产资本参与的民办教育项目超过了100个，主要集中在华南、华北和华东地区。要知道在大陆学校不是有钱就可以办的，是谁给房地产涉足教育开了这个口？资本即使再贪婪，在中国大陆不被中共立功，没有中共的许可，亦是被锁住的老虎。2016年中共出台了民办教育促进法修订实施后，允许民办教育机构选择盈利性或非盈利性运营，这个为资本进入提供了政策窗口。房地产企业看中教育的稳定现金流属性，将其作为多元化投资的避风港，于是已经看到房地产没落的大型房地产企业开始积极涉足民办教育领域。2017年地产资本抢滩教育，涉及企业譬如万科、碧桂园、恒大、阳光城、中瑞集团、正荣集团、保利地产、万达集团等。譬如碧桂园2015年后扩大教育布局，旗下博实乐教育集团2017年在美上市，营运超过100所国际学校和幼稚园，利用房地产项目配套学校吸引购房者。恒大持续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通过恒大大学等项目将教育和地产捆绑，2018年到2020年投资多所民办高校。万科聚焦 K12， 2016年后在多个城市建梅沙书院等高端学校，还有国企保利集团旗下亦是拥有了保利和乐国际双语艺术幼稚园、保利和乐国际早教、保利和乐国际学校等多个教育产业。这些在当时都是资本大鳄，资本大鳄看中了教育风口，不过他们不是来做慈善的，是什么呢？是在教育领域跑马圈地赚钱来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房地产是怎样玩转高校资本的游戏。这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低成本增量、高回报现金流，学校基建对他们来讲确实是小投资，利用既有土地资源，建设成本只是占房地产项目总投资的 5%-10%， 但是收入是源源不断的，大致来自三方面。第一个是持续的学费收入，一个人一年就几万元，而且是源源不断。据界面新闻报道，民办高校收回成本只是需要5年，之后就是瞓住赚钱，而且房企可通过教育项目获得政府补贴或者土地优惠。再一个，学校作为楼盘的配套可以提升楼价，形成学区房效应。譬如房地产企业拿地建学校， 请来了名牌中小学冠名，业主子女优先入读。譬如2019年重庆市主城区的一些公办中小学名校，和房地产开发商合办各类民办学校，想就读家庭需购买学位房，或者缴纳上万元的择校费用。这个模式够聪明了吧？这个游戏还未玩完，还有第三个收入渠道，房企打包教育资产上市继续圈钱，背后是资本运作，用 VIE 结构控制资产，绕过政策，然后打包上市圈钱。这个是完整的圈钱三部曲，先低成本建校，吸收学费现金流，利用政策红利扩张，最后 IPO 或者债务融资套现离场。譬如中瑞地产的老板钱建融就讲了，对于地产商来讲，教育资产某种程度上来讲，比普通的商业购物中心的质量要更好，亦有着更好的持续性。当然呢，从地产商角度来讲，第一步应该做的是教育资产的投资者，而不是一个学校的运营者，就是持有教育地产，就似持有酒店一样，但是运营还是应该请专业的教育运营团队。他还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能够看到学生公寓、学校校舍等教育资产都是有上市交易不动产投资信托案例的。由于这一类资产较为稳定，因而亦受到海外投资者的追捧，房企这个圈钱的模式的确很精明，但亦得有现金流来配合演这一出戏，哪个是可怜的接盘侠呢？大家想到的是中国家庭，的确中国家长特别竞争，为了小路仔赢在起跑线上，透支家庭的储蓄，就和卖铁都要上大学，类似房地产借钱买房。数据显示，民办高校招生年年增长，但学费透支家庭本科一年就两到三万，相当于中低收入家庭半年收入。所以房地产这个不是支持教育，是资本利用了教育招累圈钱。中国家庭为什么能够透支未来投资房产呢？投资教育是因为一个预设是未来可期。不过自从疫情之后，中国人看到未来可期只是中共幻化出的假象，真实现实是未来遥遥无期。在幻想中构建的泡沫开始崩塌，就是疫情后中国民办学校爆煲的案例增多了，同房地产危机联动。没有官方统计，但媒体和网络报道显示，至少20到30所民办的高校和培训机构资金链断裂，主要因学费收入锐减、债务暴增。据大纪元等报道，类似大连科技学院的案例至少有10宗，主要在东北、华南。疫情和房地产危机的放大风险爆煲频发，从大连到全国，问题是教育大跃进的游戏结束了。一地鸡毛不是资本家，而是基层师生和年轻一代。有些学校是爆雷了，没有爆雷的学校真是开始关闭专业、缩减规模，就是高等教育开始萧条了。问题是高等教育大跃进的十几年，这个比已经身在高校教师何去何从呢？财新网引述麦可斯研究院的统计，从2020年到2024年，高校撤销专业的数量，前五名的本科专业分别是信息管理和信息系统，撤销总数是160个，公共事业管理撤销了138个，信息和计算科学撤销了123个，市场营销撤销了104个，产品设计撤销了93个。爆煲学校和撤销专业的老师毫不意外地重新站在职业选择的十字路口。譬如福建某高校教师任拿所在的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去年开始停止招生，学校留低了4名日语老师负责第二外语课程和大学日语， 剩低四名需要转岗，任娜暂时未被波及，但亦处喺转岗嘅担忧之中。西安某语言类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老师韦乐感叹：不久嘅将来，纯文学大学好多老师要失业，凌乱嘅仲有在高校大跃进中缴咗高额学费嘅细路仔。我哋喺八月二号节目中讲，学生加入咗农民工嘅爬活大军，烈日蹲守住进厂，体会住异常艰辛嘅迈入社会第一堂课。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感谢你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川普白宫上演大戏，敲打亲共李在明，暗指南韩政变。英特尔只是前奏，川普说会帮美国谈更多好交易。川普指赞成吊销 ABC、NBC 左派媒体执照。让华府恢复安全，白宫下令逮捕超过1000人。男子在德国通共，疑涉美军情报，德国展开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南韩现任总统李在明25号访美，在白宫与川普进行了会面。在轻松的气氛中，川普屡屡语出惊人，上演了一场明枪暗箭的大戏。在当日接见李在明之前，川普总统发文直指南韩似乎正在发生一场清洗革命。而在白宫与李在明会谈时，川普借讽刺美国左派检察官猛烈抨击南韩逮捕尹石月的检察官，并提及自己的海湖庄园被突袭。川普亦毫不讳言地直接谈到 B-2 轰炸机炸伊朗的壮举，并突然邀请李在明去中国，说我们手中有杀手锏，但不会轻易动手。众所周知，南韩前总统尹石月及夫人都被逮捕，而前总理亦刚遭到申请批捕，而中共操纵这一切的迹象不断被民间曝光。外界认为川普敢是暗指南韩正在发生的事，是在敲打亲共的李在明。川普在推文中说，南韩到底发生了什么？看起来似是一场清洗或革命，我们不能够容忍发生这种事情，并在那里开展业务。今日我将在白宫会见新任总统，感谢你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终于开始发声了，这可能意味着美国要对在南韩的中共潜伏力量开始出手了。亦有南韩网友认为，南韩的主管层即将发生一些大事，他们将迎来一次粗暴的觉醒。但是川普谈及了海湖庄园被拜登政府突袭，暗指南韩正在发生的事。川普强调，那些是我们政府入边的坏人，他们带着枪进入了海湖庄园。但是结果呢，我们现在就在椭圆形办公室，我想对他们来讲，结果不会怎样吧。如果他们赢得了选举，这个国家就不会以我们现在所知的样存在，这个国家会变成一个失败的国家。外界认为川普这番言论讲的就是南韩。前总统尹石月被强行闯入总统府，强行上庭和强行关入拘留所等等事情。当南韩总统李在明提到前总统尹石月的自我政变，目前正在由国民议会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进行调查时，川普语出惊人的话锋一转，他应该不会叫疯子杰克史密斯啩？你将他从我们国家带走了？杰克史密斯是前特别检察官，曾起诉川普， 被指控将联邦政府当作政治工具，并已经遭联邦调查，涉嫌违反哈奇法，指控他们将联邦政府当作政治工具。川普此言被解读，暗指李在明政府对前总统尹锡悦的调查所采取的方式是迫害。据报道，李在明这次访美在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的同时，亦派出特使团访问中国，被认为是为平衡在美中之间的关系，体现李在明政府强调的实用外交原则。川普在答记者李总统和他都计划前往中国的时候，突然转向李在明说要不要一起去共享飞机。更重要的是，川普强调我们手入边有杀手牌，完全可以轻松压制中共，但我选择先不打，保留策略，保持关系发展。如果我出这些牌，会彻底摧毁中共。外界认为川普透露美国对中共的底牌都在美国手中，但是美国不会对付中国老百姓。川普还提到，以前朝鲜半岛不是现在这样分裂的，而是一个庞大又强盛的国家。这个国家在过去两千年来和中国打了大概51仗。有分析认为，这个是在敲打李在明不要和中共走得太近。中共的九三月兵临近，8月25号，网友在北京捷运10号线上看到很多士兵上岗。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为了确保专项活动顺利安全，天安门广场9月1号至3号停顿开放，而且北京7个区设净空限制禁飞。据韩媒分析，李在明这次访美并派遣特使团访中，是为了以韩美同盟作为南韩外交政策基础的同时，向中方传达不会轻忽对中关系的信息。川普则在25号与李在明定下南韩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的同时，话锋又一转，谈到轰炸伊朗核设施的 B-2 轰炸机，称它消灭了从来没人见过的类似的嘢，来回36个小时，没有一件事出错，每一颗炸弹都击中了目标。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川普再次对亲共李在明的警告。而另一方面，韩中外交部就特使团这次访中所发表的新闻稿，仍能看出双方的一些立场差异。中共外交部在新闻稿中提到，特使团表示尊重一个中国的原则，却没有写到韩方提及两国之间的暂定设施水域问题。白宫国家经济顾问哈萨特25号表示，美国政府可能继续采取类似于入股英特尔的方式，持有更多企业股权。随后，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进行了回应，不单止夸赞了英特尔的交易，还大方地宣布，他要整日替美国谈这种好交易，因为这样能够带来更多资金和就业机会。目前白宫已经斥资89亿美元入股美国晶片巨头英特尔，拿下10%股权。这笔钱一部分来自晶片法的补助，另一部分则是政府专案拨款。25号晚些时候，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说，我希望会有更多好像英特尔股权这样的案例，我为英特尔的交易支付了零成本，它现在价值约110亿美元，全部都流向了美国。他还表示，他将帮助那些与美国达成禁封口交易的公司发展。哈萨特则强调，政府不会干预公司运营，这个只是更大战略的一部分，未来可能在其他产业也会用类似的方式投资，目标就是建立美国自己的主权财富基金。他对 CNBC 说，这个就似是主权财富基金的首富，很多国家都有。总统早期竞选期间就表示，如果美国最终能够开始建立主权财富基金，那就太好了。川普还曾加码表示，这样的合作能够令美国企业壮大，比美国人有更多饭碗。无论怎样，我都希望他们做得好，但我尤其希望他们现在就能做得好。目前仍然不知道川普政府的下一个目标，但是有猜测认为，白宫当局选择的公司很可能会对美国的发展具备战略价值，亦可能同样处于科技行业。 另一方面，等我们来关注近期与白宫关系迅速升温的 AI 巨头辉达。一则最新消息显示，辉达今日宣布出现跨域互联技术突破，有望打造具备千亿级计算能力的 AI 超级工厂。辉达官网发布的新闻稿说，随着 AI 需求的激增，某个数据中心的功率和容量已经达到极限，辉达实现了跨域扩展架构突破，目的是将多个不同区域的独立数据中心连接，整合为统一超级计算机。而在25号，辉达亦宣布了新产品预热，推出一款针对 AI 机械人的新大脑，引发行业关注。目前华尔街分析师仍普遍看好辉达，产业分析师估计到2030年辉达的年收入可能会达到6000亿美元。好，24号深夜在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抨击媒体 ABC、NBC 是美国历史上最偏颇的电视媒体，两媒体对他的报道有高达 97% 的负面评论。之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撤销他们的电视台执照，之前保守派媒体监督团体媒体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指出，在川普上任的前100日内，主流媒体对他的负面报道高达 92%。 川普在贴文中谴责说， ABC、NBC 偏颇不实，严重威胁民主制度， FCC 应该撤销他们的执照。他指出，尽管我的支持率非常高，很多人说我总统任期的前8个月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但是 ABC 和 NBC 这两个历史上最差最有偏见的网络却给了我 97% 的负面报道，他们应该为不公平的报道共和党或保守派而撤销执照，至少亦应该付出巨额代价才能够继续使用全片全美各地珍贵频道的特权。 NBC 隶属于康卡斯特旗下的 NBC 环球，而 ABC 则隶属于迪士尼。公开资料显示， FCC 负责向美国电视台业者发放执照，这些执照必须定期更新。不过由于 ABC 和 NBC 属于全国性电视网，本身并不持有 FCC 新闻执照，而是向全美地方联营台提供节目内容，这些地方电视台接受 FCC 监管并取得执照才能够在美国运营。今年7月，川普曾与 CBS 新闻达成一宗$1,600万的和解案， ABC 则因诽谤指控支付$1,500万和解。这个亦不是川普首次威胁要取消媒体执照，在第一任期内川普亦曾针对 NBC 开火，2017年他谴责说应该撤销 NBC 电视台的 FCC 执照，当时 NBC 报道称川普要求扩大美国核武库，但他否认曾有此讲法。川普最近在华府出重拳整顿治安，下令国民警卫队介入打击犯罪，短短几日执法部门已经逮捕超过1000人。美国司法部长邦蒂25号在 X 平台发文，强调了白宫整顿华府治安的成果。他写道，逮捕人数已经过千，还缴获了100多支非法枪械。刚是在24号晚就逮捕了86人，其中有多人是袭击执法人员和国民警卫队的嫌疑人，还有一名疑似阿拉瓜河帮派成员落网。我们每日都在努力令华盛顿再次变得安全，大量美国网友在留言区表示支持。有人评论说，感谢执法人员，自己以前连在城里面走几条街都不敢，因为不安全只能打车，现在好好多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关心我们的政府。事情起因是8月11号，川普援引哥伦比亚特区地方自治法，直接将华府的警察局收归联邦管辖，并调动国民警卫队强势出手整顿治安。布莱特巴特新闻报道，自从川普接管以来，华盛顿的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数据显示各类犯罪活动在短短11日内都出现了2位数的减幅。21号 川普特地为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准备餐食，以感谢他们清理城市的工作。汉堡来自白宫厨房，披萨则是来自外卖。川普在演讲中开玩笑说，食完就回去继续将罪犯绳之以法。有观点认为，借助铁腕政策，看来川普是真的要将华府的治安彻底翻转，履行为居民和游客清理首都的使命。德国检察官25号表示，一名在德国美国军事设施工作的美国男子，因涉嫌向中共提供敏感情报，已被指控犯有间谍罪。根据德国隐私法，他的姓名只公布为马丁 D。 嫌疑人在2024年11月初在法兰克福被捕，提交给科布伦茨州法院的起诉书显示，马丁 D 曾表示愿意为外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检察官指出，他从2017年至2023年初一直在美国国防部的一家民营承包商工作，并自2020年起在德国一处未透露名称的美军设施任职。在2024年夏天，马丁 D 多次与中共当局联系，主动提供美国敏感军事情报。不过据德国媒体报道，这名嫌疑人在被捕前似乎还未有真正向中国传递任何资料。德新社指出，这名男子对雇主存有很多不满，但这个是不是他出卖美军情报的可能动机之一，调查方尚不明确。目前科布伦茨法院必须决定是否将此案送审，如果送审，还要决定审判时间。嫌疑人目前仍在被调查拘押之中，他的住处亦遭到搜查。其实这个并不是德国近期唯一的涉中间谍案，过去几个月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逮捕多名涉嫌为中共情报机构工作的涉谍人员，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德国选择党前欧洲议会议员拉克的华裔助理间谍案。这件案已经在本月初在德勒斯顿高等地方法院开庭审理。最新的一宗案件再次反映出中共的国际渗透活动日益活跃，西方面临的军事安全问题仍然严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今日李在明启程访问美国之前挑衅川普，而川普连环出击令李在明胆战心惊，扬言南韩政府擅闯美军基地抢美国机密，绝对不可以轻扰。李在明踩红线会有什么后果呢？新华社释出一个重磅信号，暗示胡春华接任总书记，新华社是怎么说的呢？焚烧国旗是不是言论自由呢？川普下令焚烧国旗要坐监，我们来关注。各位观众，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今天8月25号，最大的焦点是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南韩总统李在明，而李在明在出发之前对川普发出挑衅，拒绝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而川普亦都在会见李在明之前输出一组重拳进行极限施压。外界认为，如果李在明在台湾问题采取模糊战略，川普可能要动手修理李在明。在今日路透社引述韩联社的紧急报道，就在李在明飞去华府的专机上，李在明抌了个震撼弹，公开表示首尔不会接受美国就驻韩美军的战略灵活性所提出的要求。外界认为这个是南韩为美韩峰会预先画了一道清晰的红线。战略灵活性是美军的术语，就是说美国希望在将目前部署在南韩的部队调动到朝鲜半岛以外其他区域的权力。美军这个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要应付包含台海冲突在内的印太地区的突发状况，而李在明在峰会前夕就对美国表达强硬立场，无疑是向华府释出不愿意轻易妥协的强烈讯息。这次峰会涉及到很多敏感的问题，比如南韩国防开支分摊，以及7月底达成的贸易协议的细节，最重要的就是台海议题。外界认为李在明在专机上的罕见表态已经直接挑衅川普的影响力， 南韩睇起嚟担心美军嘅战略灵活性可能会削弱对北韩嘅阻吓力嘅讲法，其实系担心被卷入台海冲突。而李在明嘅表态正讲明佢对川普要求印太国家保护台湾嘅唔确定性。值得关注嘅系，就喺李在明访问白宫之前三小时，川普总统突然表示，南韩似乎正在发生一场清洗或者系革命。我哋唔能够容忍喺嗰种情况之下喺当地做生意。随后川普喺早上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嘅记者会上话，我听讲喺过去嘅几日入面，南韩新政府对教会进行咗突袭，佢哋甚至进入咗我哋嘅军事基地，获取咗情报。我听到呢啲唔好嘅事，我会去了解清楚。美国绝对唔会容忍呢种事。The Hill 刊登嘅张家敦博士嘅消息，之前韩国特别检察官赵恩石对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发动咗一场唔合理而且非法嘅突袭。赵恩石进入咗由双方军方共同营运嘅主控制同报告中心，这个已经违反了驻韩美军地位协定，因为事先没有通知美军。赵恩石缴获了美国空军 U2 侦察机的精密雷达数据的信息，这个不是一次的偶然事件，而是严重损害了韩美联盟和驻韩美军和他的使命之间的持续信任的行为。近期关于驻韩美军的作战控制权，美韩一直在进行探讨。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将军警告说，仓促推进战时作战控制权的移交是有风险的。而之后李在明誓言要在他在任结束之前一定要从美国手中收回作战控制权。在今日川普接待了李在明。李在明在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之后，他大赞川普的办公室非常明亮美丽，象征着美国的尊严，称赞是川普让美国正在再次伟大起来。李在明好似好谦虚咁样向川普请求，希望美国喺实现朝鲜半岛和平方面发挥作用，希望川普能够喺北韩兴建川普大厦，一起打高尔夫球。但系川普喺针对驻韩美军议题嘅时候，对李在明直接表示，佢希望美国能够拥有驻韩美军基地所在嘅土地，同时佢仲施压李在明支付更多嘅费用，嚟承担大约28,500名美军嘅驻军成本。南韩京畿道有美军嘅乌山空军基地，系美国空军同南韩嘅联合基地。川普话：我哋花咗好多嘅钱建造咗一座要塞。南韩方面确实有所贡献，但我想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取消租约，直接获得我们这个庞大军事基地所在土地的所有权。川普在记者会上对李在明表示，中国垄断磁铁市场，他们必须给我们磁铁，如果他们不给我们，就会对他们征收200%关税。他说中国手上有一些牌，但是我们这些牌更厉害，如果我打出这些牌，中国就会被摧毁，我不会出这些牌。外界认为李在明在访问美国之前派特使访问中国，并向习近平递交亲笔信，表明他重视韩中关系，不愿意完全倒向美国。同时他在专机上公开反对美军战略灵活性划定红线，一方面是给中共看，另一方面是想跟川普谈判的时候手入面有更多的筹码，仲想向美国透露他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的立场。而川普已经看穿李在明的两面手法，亦都就是李在明政府并不是好像华盛顿所希望的想要压制北韩或者是中共，而是为了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南韩一贯采取中间路线外交，不过这一次川普的表述极具威胁性。川普对基地所有权和军费的强硬要求，包括对南韩国内局势的批评，可能是回应李在明的红线，是向李在明施加重压，目的是迫使李在明在美中博弈，包括台湾问题上更明显地支持美国。而川普强调中国会被摧毁，一方面是暗示南韩如果不配合美国，南韩可能面临经济比如关税或者是安全上比如美军撤离的后果，另一方面提醒中共不供应稀土，重取200%的关税即将到来。在今日8月25号， 印尼同美国启动年度联合军演超级加鲁达之盾，为期超过一个星期。印尼同美国分别派出4100名同1300名军人参加之外，澳洲、日本、加拿大、法国、纽西兰、英国等11个盟国亦都参与其中，希望确保亚太地区的稳定。与此同时，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说，随着南海紧张局势升温，特别是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和中国的海上冲突事件，美菲共同防御委员会和安全接触委员会商定，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在2026年将会进行超过500场的军事合作活动，涵盖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和其他的交流，一方面展现美菲在印太地区的团结立场，同时反映双方对南海以及台海潜在的冲突的关切，特别是在菲律宾北部吕宋海峡的战略考虑。外界观察，咁密集的军事演习实属罕见，这个似乎预示着2026年一整年美军大部分都会在南海或者是台海附近有联合演习或者是交流，这样对中共是极大的威胁。川普总统为了打击犯罪，截至到8月24号已经派遣了大约2000名国民警卫队进驻首都华盛顿特区。与此同时，今日川普总统暗示可能会很快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美联社报道说，国防部官员表示，在华盛顿巡逻的部分国民警卫队人员已经开始携带枪支，不过只有执行特定任务的部队才会携带枪械，好似在华盛顿各地巡逻维持治安的部队，好似从事运输或者是行政工作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就可能保持着不携带武器的状态。而就在川普严厉打击犯罪之后，华盛顿特区已经连续12日没有发生命案，打破了疫情之前的纪录。另外，川普还表示将扩大打击犯罪和移民行动，要在另一个民主党的重镇马里兰州第一大城市巴尔的摩部署国民警卫兵。法新社报道，川普发表文章痛批巴尔的摩是一座失控犯罪猖獗的城市，而芝加哥和纽约很可能是他的下一个目标，而这个举动引发了一些民主党领袖的反对。川普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消息，他说有很多民主党市的市长已经在私底下发信息给他，希望能够派兵协助他们治理犯罪猖獗，因此他会扩大范围继续打击犯罪。而当记者问川普是哪些城市的时候，川普说不能够告诉你们，否则他们会被民主党人修理。根据报道，跟着下来会有国民警卫队进驻计划，可能最快在9月动员至少几千名国民警卫兵进驻全美人口第三多的芝加哥。川普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成立国家快速反应工作组，这个是一支专门的国民警卫队，目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内部署到任何美国城市，以镇压骚乱或者是民主党动乱。与此同时，在今日，川普亦都签署了两个行政令，在没有交妥现金保释金的情况之下不可以释放罪犯，还有的就是取消 DC 和全国的原本的无现金保释法。另外，川普今日在白宫记者会上，他暗示将会将国防部改名做战争部。川普认为美国过去以战争部之名打赢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川普亦都说他认为国防部这个名字太过于守势，他说我不想国防部只是负责防御，我们既要防御亦都要进攻，作为战争部我们赢得了一切，我们必须回到那个状态。他还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会讨论这个消息。在20号习近平这次突然访问西藏，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被安排的分量最重，被他去了最有政治象征意义的瓦岗电站去视察。另外，这一次胡春华的林芝之行亦都被指和习近平之前的林芝行程十分相似，这种反常令外界猜测胡春华在四中全会上是否会得到新的重要任命， 而新华社的社论更加透露出胡春华上位的信号。党媒报道说，这一次胡春华一行在西藏林芝的行程包括去米林水库堤坝的地点，了解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等等的一系列的行程。而在2021年的7月，习近平搭飞机亦都去了林芝地区，考察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一个水坝，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程序。如果将胡春华的林芝之行和习近平的林芝之行做比较的话，你会发现两个人都去了这些地方，但是角色就大变。旅美时政评论人唐正远认为，中共高层官员到地方视察所谓的重大项目，往往代表这个领导人和这个项目有直接关联，尤其是对这种重大的项目的视察背后都有着特定的政治含义。而中共绝对不会随便地安排一名已经退居二线的官员去视察重大项目，因为官员视察重大项目的举动会被视为是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提升的宣示和无言的中共官方通告。另外他说，当局比胡春华视察瓦岗电站好怪异，因为瓦岗电站是习近平亲自推动、亲自拍板的，亦都是习近平的样板工程。按照逻辑来讲，习近平去西藏应该由他去视察瓦岗电站，才能够显示出中共总书记对政绩工程有几重视，或者是比习近平器重的官员去视察亦都是合理的。但是情况就相反，排名第二位的中共政协副主席胡春华视察瓦岗电站，这样释放出一个政治信号，也就是胡春华在中共党内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与此同时，新华社释放了一个重磅的信号。在21号，新华社头版社论大标题是60载春华秋实，向未来豪情满杯，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等等。值得关注的是，在8月19号，新华社的文章亦都是大标题地写着沐浴阳光，春华秋实。第二日新闻就报道了胡春华和习近平同机抵达拉萨，然后在21号，新华社的头版更加是直接地将春华秋实放到标题上。专家认为这样更加透露胡春华上位的可能性。海外一直传胡春华可能在今年四中全会上接替习近平的总书记职务，似乎这一次中共当局对胡春华西藏行做出了这样的安排很不寻常。胡春华这一次甚至到仲以上位者的口吻肯定林芝经济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在8月25号签署了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将焚烧国旗放入到亵渎美国国旗的罪行之中，严厉打击亵渎美国国旗的行为。这项命令也都要求司法部长将国旗亵渎案件移交给州或者是地方当局处理，并指示政府要禁止或者是终止亵渎国旗者的签证、居留许可和入籍申请。川普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你可以烧纸张或者是烧什么，但你一旦烧国旗，整个地区就会变得疯狂，就会引发暴动，而且很多人想象不到的规模，很多人会疯狂，有些人喜欢他们烧，有些人就反对他们烧，就会引起暴动。川普说，烧国旗罚坐1年监，不能够提早释放，不会关10年，亦都不会只关1个月，而且这个纪录会永远跟着你，就好像毁雕像要坐10年监一样。报道亦都引述了一份文件表示，美国国旗是美国最神圣、最受尊重的象征，亵渎它本质上就是一种极具冒犯性和挑衅的行为，代表着对国家的藐视和敌意。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